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对你有没有帮助呢？你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得着呢？好高兴你和我们联络，将你的感受告诉我们知道。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创世纪第二章。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大家讲了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安息日头五日的扼要、男人的被造、人的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我已经在上个节目里面讲了安息日和头五日的扼要这两个主题。现在就由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复述啦。神用了六日完成创造，第七日休息，并不是因为他累，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这个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属灵真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知道，作为信徒的我们要进入安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要进入他完全的救赎里面。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头五日的扼要。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显然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但是有一些事情曾经发生了在那一个时段，结果神要加入他的灵进到深渊的深处，将这个宇宙带出混乱的当中。他在第一章是要为了他将要创造的人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现在神已经作好了准备，准备将人类带到入来一个美好的地方里面。今日我们会继续分享其他几个的主题，就是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等我们先讲讲男人的被造这个主题。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从无有开始，跟着就是一些无机物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的下一步是一些有机物的出现，就是生命的创造。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造海里的大鱼和各样的活物。当他做出动物的时候，很显然地球上的植物并未被摧毁。当再创造的时候，地里面已经有了种子。我不想太过武断，但是呢看来是有这样的含义。神在这里并没有详细地告诉我们知道。跟着下来就是创造人类了。实际上没有自然的过渡。因此地球是为人类的来临而准备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就是创造人类的方法。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在人的体质而言，人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讲起来挺有趣的，我们的身体大概有15或者16种的化学元素所组成，而这些化学元素同样是包含在泥土里面。所以人的身体实际上是由尘土而来的。我们的身体如果分解成为各样的元素的话，其实我们的价值实在是很低很低的。我们大概会这样讲，我们会是值10蚊、8蚊人民币到啦。通胀只是能够升值少少的啫。咁即係话，其实我哋身体嘅价值係好低嘅，因为我哋係由尘土做出嚟嘅。但係人唔单止係一团嘅尘土。讲到身体，人係从泥土而出，而 亦都要归回尘土，但系佢嘅灵魂要翻翻去神嗰度。点解呢？因为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将一口生气吹入人嘅鼻孔里边，叫佢唔单止有属肉体嘅生命，有属魂嘅生命，更加有属灵嘅生命。换句话讲，人同造物主进入一种奇妙嘅关系。人属灵嘅生命里边有一个空间系留翻俾神嘅。就我哋所知道，这个是人和神在宇宙之间所有的生物里面最不同的地方。当然还有天使，只是我们对天使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人和其他生物不同，是因为人有神所吹的一口气，人是有灵的活人。人的被造是可畏和奇妙的，这一样东西我们需要好好地记住。在第二章第八节咁讲，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到底伊甸园确实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已经没办法查考的了，但是我们相信它在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带，或者它占据了这两条河流所流经的整个山谷。在这一带的山谷原本是很肥沃的，是一块长满了青草植物的半月形地形。曾经有一个时期，居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是不需要种任何谷物，他们只是需要去收割，因为一切的谷物可以自己生长。或者这一带的地方将来会成为地球的中心也都讲不埋的。在第二章第九节这么讲，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原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在这里讲到有两种很特别的树，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到底这两种是什么树呢？其实这样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今日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伊甸园。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这些树都是悦人眼目，而且他们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的树木是生得很漂亮很有用的。或者好像你入到一间家私铺里面，店员问你啊，这件家私很美观而且很实用的。在伊甸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园里面的树又美好又实用。他们非常之实用，是因为他们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今日地球上仍然保留着这种美，但是人类犯罪堕落，引起神对地土的咒诅，而事实上咒诅带来了荆棘和疾厉，但是地球仍然有它美丽的地方。记得我第一次去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去到茂宜岛一个叫做哈纳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很难去的。当我们揸车一度这样去行前的时候，我们见到在我们生命里面从来未见过这么令人惊讶和奇异的植物，那种感觉实在很难形容。当我们转个弯来到一个观景点的时候，我们望落去海岸边，见到一个小半岛，在那里有椰子树、木瓜树、香蕉树，又有大红花和竹林。在椰子树之间树立了一间很小的教堂，那个就是宣教士在那里开展工作的地方。我们实在被那里的美景所震惊。当我们众人站在那里瞭望这里的时候，我请团友和我们一起停下来低头祈祷，其中有一位的团友带领我们。我们觉得这个奇景是一种很特殊的恩典。我想下当时的伊甸园应该是一个很靓很靓的地方。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这么讲，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肥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些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分，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我认为那一道环绕住古实全地的河就是今日的尼罗河，而希底结河可能就是底格里斯河了。二章十五节这么讲，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人有极大的权柄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呼唤大自然的力量。神创造一人之后，我们就要看下一个主题，人被限制的条件。二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讲，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是按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本意不是叫人死，而是要观察他。我们知道人有自由意志，另外人有某种特权的话，他就要肩担起一些的责任。其实这句说话很明确啊，是吧？所以现在神所做的那个人有自由意志了，神就要试验一下他，看看他是不是信服神。有解经家认为分辨是恶树的果子是有毒的，然而我个人认为呢，它只是园中最好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记不记得人有灵魂体三方面啊？它的死亦都是三方面，虽然它不是即刻食了之后就即刻死，它是过了九百几年之后才死，但是神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的意思就是隔绝。他吃果子的那一天，他的灵就和神隔绝，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二章十八节这么讲，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让那个人有一段独居的生活是有目的的，神要给他看到自己的需要，就是需要一个伴侣。在二章十九节这么讲，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相信亚当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可以为所有的动物来起名的。有人甚至乎很开玩笑地说，当神将大笨象拉到去亚当面前的时候，就对他说了，我们应该叫他做什么名好呢？亚当就说了，看来呢 他似一只大笨象多过其他的东西。我想亚当就是这样帮大笨象起名的了。创世纪二章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配偶帮助他，其实遇见这个字不应该在这个字里面出现的。配偶帮助他就是这么讲，一个人同意和回应他的配偶，一个帮助他的配偶，他的另外一半。一个未婚的男人，他只是算是半个男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在这里鼓吹结婚，我是指出神的心意，神愿意一男一女共处，结为夫妻，互相帮助。女人是要你回应男人的。最后我们看一看的主题就是女人的被造。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这样讲，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条肋骨做出来的。有一位博士这么说，神没有从亚当的头做出夏娃来，免得夏娃管制亚当，亦都不从亚当的脚去做他出来，免得他受亚当的管制，而是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来去做了夏娃，这样他就跟亚当平等。这个就是那个目的， 夏娃要成为亚当的另外一半。当神话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神的意思是说妻子要回应和回答丈夫，因为他是丈夫的另外一半，如果没有妻子的话，丈夫只是半个人来的。我相信夏娃一定生得很漂亮，今日女人的美丽是源自第一个母亲夏娃，她拥有女人一切的美丽，但是她并不是个洋娃娃，她是亚当的另外一半。创世纪二章廿三节咁讲，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女人这个字和男人这个字是极为相似的。女人是男人的另一半，是要回应男人的。神要男人成为首，他先做男人，然后做女人，而女人要跟随。男人要成为主导者，神做男人在形态上面亦都是这样的意思，女人是一个回应者。你不要跟我说妻子一定要爱她的丈夫，神没有这样讲过，神是讲她要回应男人。如果丈夫对妻子讲我爱你，妻子马上就回应我爱你。当一个丈夫跟我讲我太太好冷漠啊，在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不似样的丈夫了。如果她是一个似样的丈夫，她的妻子会对她所有的事作出回应，因为男人是主导者。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讲，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换句话讲，做丈夫现在的责任是受到妻子影响，也就是说他要替妻子负上责任，他不再是父母的核制的下面了。到了创世纪二章的二十五节，他是这样讲，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我想他们的身体应该是被某一种的荣光所遮蔽。这段是关于亚当夏娃被造的经文，最可爱和最宝贵的记录，他们是神所结合的夫妻。神给他的子民有一些原则要去遵守，神为人类设立婚姻，但是今日他是有人要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像诗篇第二篇第三节这样讲，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到底人类想怎样呢？他们不想要神，因为神设立婚姻制度。夏娃是间接被造的，神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条肋骨将他做出来，要他知道他是属于男人的一部分，是男人的配偶。有人这样形容，女人不是未发育的男人，不是每一个部分都和男人相似，相反她是在不同的地方和男人相似，但是随着年岁的过去，她们的相似的地方会不断地增长，直到女人配合男人，好像完美的音乐配合了尊贵的歌词。两者虽然在个性上面仍然有分别，但是大家和所爱的人互为相似。为了男人而创造的女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创世纪二章记载了一个很漂亮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人的被造，它居住的地方，它的职业，它的责任，它需要一个伴侣，它需要一个配偶，因此神为它做一个女人。丈夫和妻子互相之间要有名分，神话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就是创造的故事啦。在德国纽伦堡监狱里面有一位牧师，他将他和一些曾经是纳粹头目的人交谈的经历写低下来。他讲到最后一次和纳粹空军元帅戈林将军见面的时候，他这样讲，在那一天的晚上大概八点半钟左右，我和戈林有一段很长的对话，期间他嘲笑创造的故事，又嘲笑圣经神圣的默示， 完全拒绝接受一啲基督教基本嘅真理。结果喺两小时之后，佢就自杀身亡啦。听众朋友，避免自杀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让男人同埋女人都认识到佢哋系神所创造嘅，要向神负责任嘅，呢一样真系好重要噶。我哋喺创世纪第二章里边睇到几方面嘅信息，第一就是人同神亲密嘅关系，第二就是人对神嘅敬拜，第三就是人同神嘅沟通同埋往来关系，第四是人对神的服侍，第五就是人对神的忠诚，第六就是人从神里面得到权柄，第七就是人从神而得亦都是为神而过的社会生活。不知道你看不看到这几样东西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可以花多些时间再看看第二章，看看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找不找到刚才那几个要点了。好了，我们已经看完第二章了，现在就让我复习一下第二章的主题，看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安息日，头那五日的扼要，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我们好好记住这几点，会帮助我们日后的研读的。好了，创世纪第二章的分享已经到此为止了，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开始看第三章，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先看一看创世纪第三章，这样当我和你分享的时候，你会更加容易明白，同埋更加容易咁掌握第三章嘅要点嘅。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喺下一节嘅节目里面我哋会继续查考创世纪，请你准时收听，并且可以介绍其他嘅人一起去听㗎喎，使到其他人同样可以得到帮助。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希望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好啦，如果你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为你再讲详细一些。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些什么难处，请你让我知道，以至我们可以彼此祈祷，彼此的代求。来信可以寄给我们电台跟着报的地址，请你在节目完毕之后抄低我们的联络方法，并且写给我们著名认识圣经节目这收，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答应我会尽快回信给你。现在在网络上面你都可以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啦，所以我们也都很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收听的渠道来跟我们一起去认识圣经，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是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所公布的网址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对于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批评，有什么指教，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知道。好了，在这里真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给大家。
风雨天谁做，中晚谁定，走遍人从可会找到相似两张脸，忧困病难避，快乐事难聚，想到无穷变幻际遇，难道欠缺含义，行相接触这冥冥中真理，面对疑惑我沉问，到底他是谁，真理本常在，只要你沉问，继续寻求，你会发现，唯系这世界道理。风雨天谁 地，走遍人从可会找到相似两张脸，忧困病难避，快乐事难追，想到无穷变幻际遇，难道欠缺含义，凭相接触，这冥冥中真理，面对疑惑我沉闷，到底他是谁，真理本常在，只要你沉闷，继续寻求，你会发现，唯系这世界共